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真心诚意的赞美和感谢，因为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要再一次来向我们昂脸，来施恩于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差遣，亲自差遣圣灵来教导我们，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也透过你的话语心理记来向我们内心深处说话。主啊，求你也给我们能力能够实行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话语真是深深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今天这样子来祝福我们，借着你心理记第九章更深的造就来造就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有这个进食祷告的经历，来更深的经历你的祝福。谢谢主耶稣，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来温习一下上个礼拜哈，我们讲到第八章，就是有效的造就。我们看到他们请以斯拉来以斯拉用哪些方法、哪些材料来造就他们呢？首先他用什么恩赐的应用，就是他们请以斯拉来。以斯拉的恩赐跟尼西米的恩赐不一样，所以请他来，他是个文士，也是个祭司，他对神的话也非常熟悉，所以请他来造就百姓。然后他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材料呢？用神的话来造就他们。然后呢还有用什么真实的敬拜。好，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什么叫做全人？全人就是你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就是全人，你的情感、你的内心深处的颂赞、的感恩、的敬拜，还有加上肢体的语言，才是全人的、就是、真实的敬拜。好，那我也讲到这个阿们是什么意思，确信。好，很好。以赛亚先知他在七章九节说，你们若不阿们，就必不得阿们。是什么意思？实实在在，如果这句话你翻译，它的原文是你们若不阿们，就必不得阿们，叫什么意思？记不记得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若不坚信神的话，你就必不得立稳。然后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他又翻成一个，如果不坚信那个先知的话，就怎么样，就必不亨通。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坚信神的话，就不得立稳；不坚信神的话，就必不亨通。你不阿们的话，就必不得阿们。那这个是他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所以中文翻成这几个名词。好，所以你对阿们这个词能够更有更深刻的印象。然后以后台上说哈利路亚啊，还有再来一次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对这个敬拜神哈，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态度很重要，就是神的话，透过先知讲出来的话，圣经的话，我们就要坚信阿们。好，毫无怀疑的确信，完全的接受，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立稳，能够恒通，不会摇摆。那我们也讲到这个，他不但用这些材料来造就百姓，我们也讲到他还用什么方式来造就百姓，记吗？记得吗？用什么？他有喜乐的心，还有爱心，对，来造就百姓。但是他后又用什么样的聚会方式来造就他们呢？大型的聚会，哈，有大型聚会的果效，像小型聚会有小型聚会的功用。那还有呢，用小组长，这些组长、这些领导、领袖们要经过特别的训练，他们特别的训练是要怎么样？要做什么？要留心听神的话。那这个留心听是什么意思？执行的能力，哈，他们还有得到领悟力、得到洞察力，还有得到实行的能力，哈。然后第四种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哎，密集深入的教导。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教会常常有夏令会、培灵会、冬令会，还有这个爱修员的退休会、特会，这些都是哈。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密集深入的教导是用在什么节？祝棚节。好，祝棚节一共有几天？八天的密教导哈。以前他们每一年都过祝棚节，可是呢就都是有名无实，都是只是过一个节在外表上，没有真正的在这灵里面去建造，去亲近神的话，去读神的话。所以这一次他们才从此开始真正的来过祝棚节。那他们灵性复兴的结果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真正的当他们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以后呢，他们带来什么大大的喜乐哈。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真的是会带来很大的喜乐哈。这是第八章斯拉怎么样有效的造就他们。然后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九章，就是更深的造就，就是进食祷告，对他们是一种更深的造就。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禁止祷告的个人或者是国家，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禁止祷告40天，耶稣呢在旷野一直祷告40天。那圣经里面旧约的约书亚啦、大卫啦、以斯帖啦、以斯拉、尼西米、约沙法王、但以理，还有新约的使徒们啦、保罗啊、巴拿巴，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禁止祷告的这种经历，他们也都经历到禁止祷告的祝福和得胜的能力。那上次我请大家回去看那个以赛亚书58章3到12节，那里也特别讲到这个禁止祷告所带来的十大祝福。那今天呢，我就在这里稍微提几项禁止祷告是怎么回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让我们也能有渴慕的心来参与这种禁止祷告的侍奉。那首先呢，禁止祷告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第一，它让我们更专心的寻求神的面。禁食不是绝食抗议，而是说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娱乐，放下家人，放下最基本的吃的权利，更专心清心来寻求等候神，把我们自己的心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向着他来跟神有更深的契合，更深的契合。这是第一个祝福，就是我们更能够专心的寻求神的面。然后第二个祝福呢，因为这样专心的寻求神的面呢，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并不是不向我们显明，乃是因为平常我们人的声音，自己的声音太多了，所以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使徒行传13章2节那里记载说，当他们安提阿的整个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向他们说话，叫他们差遣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这就是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他们也容易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然后第三呢，禁食祷告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过得胜的生活。记不记得当耶稣禁食祷告40天以后，他下山来马上就面对仇敌撒旦魔鬼对他三次的试探，他三次都很勇敢，很有智慧的胜过了撒旦的试探。所以禁食祷告呢，使我们灵里比较敏锐，当我们认罪更能够彻底，而且能够仔细。平常我们心里不觉得有是罪的，或者是忘记了的罪，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会都想起来，会比较敏锐，会感受到。所以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会比较仔细彻底，而且禁食祷告也让我们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撒旦的试探和捆绑。历代志下20章那里记载，约沙法王他不是面临三国联军来攻打他，非常危险危急的时候，他宣告禁食祷告，结果他禁食祷告以后，神就指示他一种在任何兵法、任何孙子兵法上没有的策略，指示他怎么样去迎敌，然后神还亲自替他征战，他们都不用费一兵一卒而得到全部的胜利，就是神亲自会为他征战。然后第四呢，禁食祷告也使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而且有能力医病赶鬼。因为马太福音17章21节主说过一句话，他有一次门徒来告诉他说，哎呀，我们一直赶鬼，那个鬼都赶不出去，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就不能赶出去。可见呢，这个世上有一类的鬼非要用禁食才能够把它赶出去。所以呢，禁食祷告就是能够把我们身上、我们家庭中、教会中的鬼赶出去，有这样的能力。第五呢，可以解除危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一生当中有时候会遇到家庭的危机、侍奉的危机、事业上的危机、教会的危机、国家民族的危机。在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要宣告禁食。例如以斯帖，当他面临他的犹大民族要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时候，后来他经过他的叔叔莫迪改的劝诫，他要冒险去见王的之前呢，他说，你们大家要为我禁食祷告，我也禁食祷告三天，不吃不喝。那这在三天禁食祷告以后，他说，我就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当他们这样子宣告，这三天他的使女、他的宫女都陪着他禁食祷告三天的时候呢，果然所有的危机就变成转机了。那我们也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当先知约拿去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他们从最高的王一直到最小的，甚至连牲畜牛羊都禁食，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就怎么样？ 就不降那个灾祸在他们的身上，神就怜悯他们。所以这我们也看到说，当你的生命中面临危机的时候，要进食祷告。第六，进食祷告也使我们身心灵得益处，所以我们灵里面饱足刚强，我们的智力心智会更清醒，身体也会更健康。为什么身体会更健康？因为进食是神赐给人最原始最自然的净化方法，整个清扫，因为我们每天吃了很多东西，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经过进食可以清理干净，净化的方法，所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特别你去韩国祷告山，他们很多人有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他们去那个祷告山去进食祷告，当然进食祷告也带来医治的能力，同时他们身体也因为进食，只是喝水得到洁净，肠胃啊什么都得到洁净，所以疾病也离开他们，很多这样的见证，当然在我们实行的时候呢，实际来实行的时候要看每个人身体的情况，还有年龄你不能，还有孕妇是要经过医生的许可，你要有一些尝试那更要注意的是说，当你进食的时候，你要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内主耶稣也特别讲到进食的动机是很重要的。那最好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操练过呢，从一顿开始操练。你如果觉得头晕饥饿感很难过的，你可以喝水和果汁，但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进食结束以后绝对不可以大吃大喝这样子会伤到你的肠胃，要慢慢的恢复。这是我稍微介绍一下进食祷告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教会每一年有三次的进食祷告，就是竭力的进食祷告40天你可以参加一顿，你也可以参加一天，你参加两天三天，看个人的情况，身体的情况和负担来参与，或者你可以为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来进食祷告，也是很好的。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有特别的负担，特别的危机和重担，你要有突破，要有突破的话，你来操练，专心的寻求神的面，等候神，是很好的一个操练就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九章以斯拉在第八章除了用神的话真实的敬拜喜乐的心与爱心来造就百姓以外，他就知道这些百姓还需要更深的造就那就是进食祷告。所以呢，在他发起这个密集更深一层的造就，在密集生日的教导，这个八天的祝棚节的特会退休会，八天来读神的话之后呢，也就是祝棚节之后，不是7月15号是祝棚节吗？那八天以后呢是几月了？八天以后就是八月几号，你看第九章9章7月15号是祝棚节的开始，那八天以后是23，你看，然后第九章你就第一节就看到这月24日，就是等于那个严肃会祝棚节完了以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宣告进食祷告，开始宣告进食祷告，这第二天。那我们首先呢，第一点我们来看看他们进食祷告的光景与内容是什么，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披麻蒙灰，为什么披麻蒙灰？这表示什么？表达他们内心的伤痛。我们中国人是家里有丧事才披麻蒙灰嘛那他们犹太人表达他们内心最伤痛最破碎最忏悔的时候，他们披麻蒙灰，用外面的这个披麻跟蒙灰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情况，就是非常的伤痛，非常的破碎难过然后呢，他们还，你注意到他与外邦人怎么样隔离离绝，为什么要跟外邦人离绝？因为他们真是跟这些外邦人来往有很多的好处，通商的好处，通婚的好处，但是就是因为跟这些外邦人来往以后，他们渐渐离弃神，他们就是因为离弃神背逆神，就犯了那么多的罪，遭遇到今天这个后果。所以呢，他们跟他离绝，这不是因为他民族的自豪，说我们犹太人比你们超越，所以跟他离绝，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向神更专一。我们看看利未记20章26节，因为神对以色列民有他特别的呼召和他特别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对他们有特别的指示跟要求。所以20章26节，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
你看神当时就是一再的交代他们，他与万民是有别的，
要归我为圣，所以他们要做神，当当做神的子民，这是神对他们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很伤痛啊，知道他们在哪里跌倒的啊，所以他们现在要跟外邦人离绝，然后他们认自己和列祖的罪。第三，他们认自己和列祖的罪，不但自己的罪，连列祖的罪他们也在那里认。好，第四呢，他们用一日的四分之一，是三个小时，好，一日的四分之一，一日白天算，晚上不算，十二个小时的四分之一就是三小时。他们用三小时做什么？这是在第三节，用四分之一的时间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就是神的话，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念神的话。为什么他们这个禁止祷告要来读神的话呢？因为这样子他们的祷告才有内容，有方向，而且呢，也因为读神的话才得到圣灵的光照。而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使他们知道自己和祖先的罪，要不然他们要认怎么认法，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好，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照，使他们知道自己跟列祖犯了什么罪。第五呢，他们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是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就是三个小时干什么？认罪，还有呢，敬拜神。所以我们知道，了解一下他们在禁止祷告的光景跟内容是这样子哈。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九章的第五节一直到三十八节这一段圣经呢，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篇最长的祷告文。这个祷告文呢，深深的表达他们对神深切的忏悔和完全的信心。这篇祷告文主要的内容是表达他们内心对神深深的忏悔还有完全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禁食祷告给他们带来什么呢？带来灵性的觉醒。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二大点，是他们将因为禁食祷告所以带来了灵性的觉醒。好，怎么样觉醒法呢？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第四节，你们看到他什么？他们献上大声的哀求，大声的哀求，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恩典是那么大，然后他们自己的罪孽和祖先的罪孽那样深，他们就情不自禁地献上大声的哀求，来透露，来表达他们内心很迫切的那种感觉，表达他们很深的那种忏悔，是很真诚的流露。好，当然并不是说大声祷告就一定是好的祷告，神也不是耳聋，一定要我们扯着喉咙大声的喊叫才算是好的祷告，有的时候内心安静的默祷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这种大声的祷告，出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专心，也帮助我们更真心，也帮助我们更迫切。所以出声的祷告有它的价值，我个人的体会里面也是，当我出声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比较能够专心，不会魂游向外哈。如果你默祷的话，很容易魂游向外，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专心，更真心迫切哈。你可以思想一下，人是在什么时候会大声，在什么样光啊，怎么样情况会激动，当你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大声？危险的时候，是不是？你危险的时候，你危机越大的时候，你祷告的声音也就越大，表示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心十分的迫切，很迫切的时候我们会大声。还有什么情况会大声？刚才你讲的是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的肉体或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的时候，感觉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大声的喊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会大叫？当你看球赛，你喜欢的那个球队反败为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对呀，会万行的大喊大叫，会欢呼，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以色列民他们想到神的大恩典大怜悯的时候，他们也是情不自禁的大声的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最痛恨的一种人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宗教家。他们怎么样呢？他主耶稣有一次责备他们说，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我向你们吹笛子，你们怎么样也不跳舞。所以呢，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麻木的人，没有情感的表达，他们心里就是刚硬麻木，这是主耶稣最痛恨最伤痛的。像这样的人，主耶稣就觉得说，我真的没办法，对你们没办法，无可救药。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一定会有情感的表达。那这个大声的呼求，一方面表达我们内心 内心，当你的内心很迫切的时候，会自然的表现，对不对？成于内而行于外。另一方面呢，大声的呼求也可以使我们更专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当然了，这种大声的呼求、哀求、哀告，不是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的。好，我们教会如果有通宵祷告，我们也以不吵到邻居，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不吵到邻居为原则。如果你家里有长辈，你也要以不干扰他们为原则。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智慧哈，不会引起外邦人的反感哈。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大声哈，是能够真的很帮助我们能够更真诚的来向神呼求哈。那这是他们的因为禁食祷告而有的情况。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的觉醒，追念神的大恩。他们第二件觉醒就是追念神的大恩哈。这个呢，从第九章的第五节到十五节，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长段的祷告里面都是在追念神的大恩。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这样追念法哈。我们来数数看他们追念了神对他们有哪些大恩典。刚才我已经提到禁食祷告使人的灵里面更敏锐更清醒，所以你看他们现在非常的清醒。他们追念神的大恩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看看第六节哈，在这里他追念神的什么恩典？创造之恩。所以在这里他追念到神的这种创造之恩。然后第六节的下面一句，他说这一切地上的万物和海中所有的，这都是你什么所保存的。所以这个又追念神的保守之恩。好，然后第七节他又追念到他神怎么样拣选亚伯兰，他们祖先呼召他，所以这种拣选之恩。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第八节，然后不但是拣选他与他立约，还给他宝贵的应许，所以第四应许之恩。然后呢，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哈，在第八节的下半句说什么？赐给他的后裔，且怎么样应验了你的话？神给他们应许是应验之恩。好，有些人给你答应你什么不一定会应验，但是神所答应他们的都应验了，这种应验之恩。第五哈，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他在这里说他们的遭遇到困苦的时候，他们祈求神哀求神的时候，神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把他们怎么样拯救出来。这里第六是追念他的拯救之恩，拯救他们离开法老的辖制，然后出埃及。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十二节说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这是什么恩呢？这是带领引导之恩。然后呢，又在带他们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就跟摩西说话，给他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哦，来教导他们。这是什么恩呢？哎，教诲教导之恩哈。然后呢，他们没有东西吃，肚子饿口渴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十五节，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这是什么恩啊？供应之恩，供应他们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这些恩。然后到二十一节，在旷野四十年怎么样养育他们，养育之恩。四十年呢，不是供应他们一天两天呢，这四十年都养育他们，使他们一无所缺。然后很奇妙的是，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哎，走四十年也不会肿，衣服也不会破，鞋子也不会破，哈，这种就是保护之恩，保护他们，真的跟一般的情况不一样，哈。然后二十三节又怎么样？赐给他们什么？赐给他们子孙，连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人多起来。神对他们说：“我拣选你们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的名多。”他们不是名多，但是神后来使他们多如天上的星，是赐子孙之恩。然后呢，不但赐给他们子孙，又赐给他们什么？列祖进入什么得为业之地？得那些地，那是什么恩呢？是产业之恩。好，然后呢，在他们面前要赐给他们那些地，要把那些敌人怎么样？迦南人，将迦南人君王并那地的君王交在他们的手里，使他们任意而待，就是说替他们制服那些敌人，制服敌人之恩，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是神来制服那些敌人，使他们能够得那些产业，能够得那些地哈。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然后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是什么恩啊？得享各样美物，得享各样美物的恩典。这些美物你看，连葡萄园、橄榄园都是神赐给他们。然后呢，还不止如此，看看二十七节，他们遭难四世纪，就是记载他们每一次背逆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二十七节，好，交在敌人手中，遭难的时候，哀求神的时候，神就垂听，每一次就怜悯他们，赐给他们拯救者。四世纪记得很多很多的这些拯救者，好像基甸啊，这拯救者一再的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是拯救之恩。这个拯救者赐给他们拯救者之恩，一再的兴起这些拯救者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脱离敌人的攻打。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三十节，他们之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的时候，但神怎么样？多年宽容他们。你看多年的宽容哈，不是说马上处罚他们，这种饶恕之恩，宽容之恩。然后接下来呢，还要用你的灵借着先知怎么样劝诫他们，这种劝诫之恩。第十八，劝诫之恩。然后呢，到他们犯罪的时候，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中的时候呢，神还怎么样？第三十一节怎么样？不全然怎么样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不全然灭绝，也不全然丢弃，还给他们留余种。这种恩典，不全然灭绝，不全然丢弃的恩典，所以他们才有复国的指望。哈，这些恩典，你看他们因为灵里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能够追念到神的大恩，从创世以来对他们的保守，对他们的拣选，对他们的带领，对他们的供应养育，对他们的拯救饶恕，一再的饶恕，哈，一再的兴起先知来劝诫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悖逆，还是犯罪的时候，神也不全然灭绝，全然丢弃他们。哇，这一连串追念下来啊，一共追念了差不多二十项的大恩。你看，人本来是最容易忘恩负义的，对不对？但因为禁食带来心智的清醒，就能够一一的想起神的大恩。然后第三，我们看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是追念神的大恩，还承认自己的大悖逆。他们本来灵里面是很迟钝很麻木的，好，因着禁食祷告使他们灵里就敏锐起来，他们就看见自己和祖先的悖逆的罪，悖逆的罪。所以我们看看第16节到18节，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你看他这里追念他们祖先所犯的罪，有几项罪呢？应着景象行事狂傲，还有呢自立首领，不要神来引导他们自立首领，还有呢筑了金牛犊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好，所以这些罪。然后26节他们又认了什么罪呢？26节，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你看他们又认了一个罪，就是他们杀害那些先知。当神看他们悖逆，兴起先知来劝诫他们，勉励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听，还杀害那些先知。还有呢，33节到35节，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
你看他在这里又继续的承认他们所行的都是邪恶，好，也不听从这些话。然后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罪？第35节他们说他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罪？不侍奉神。哎，不侍奉神也是犯罪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侍奉神是犯罪？你记不记得神为什么要救他们出埃及？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叫摩西去跟法老王讲的理由是什么？讲的理由就是说，这些百姓出来以后，他们好在什么？这山上侍奉我。所以神在 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今天我带领你们拯救你们的目的，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他们把这个目的整个忘记了。出埃及第三章十二节、四章二十三节都讲到拯救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来侍奉神，可是他们今天啊、神的恩典要，可是神要他们侍奉他的时候他不要，责任他们不要，他们只要恩典。你看他讲的真清楚，他说他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居然不侍奉神，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不但不侍奉神还在行恶。你看整个过程你看到他们认到祖先所犯的罪以及他们自己实际的情况哈，很清楚，我们就看到整个宇宙中最大的悖逆哈，这个大悖逆哈，最大的悖逆者就是人啊。整个宇宙中我们看看海里的鱼甚至驴哈，甚至风和海都听从他了，都顺服神的意思，只有人是活在悖逆的光景里面哈。所以只有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悖逆，我们才有机会的能够调整自己的态度哈。所以他们不只为自己的罪，也为他们祖先的罪，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国家好来认罪。第四，我们来看看他们因为禁食祷告而认识神的大怒，因为禁食祷告而认识了神的大怒哈。这是在第十八节，九章的十八节。
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大大的惹动神的怒气，他们认识这是神最痛恨的一件事情。还有二十六节，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他们杀害先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这两样罪他们也看出来，这两样是神所很痛恨的事情，所以他们认识了神的大怒哈。虽然他们会追念神的恩典，会痛悔自己的悖逆，但如果他们没有认识神也是一个会发怒的会大怒的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真正的悔改，对不对？许多人都是看到神的慈爱却不认识神的公义，不认识神是公义的，是会发怒的，而且他发起怒来哈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罪是没有后果的，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找不到。从旧约到新约，即使是神所最爱的合他心意的大卫，他犯了罪的时候要不要付代价，有没有后果？有。他虽然后来痛悔神赦免他，可是他还是有后果。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的震怒哈，必要临到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被赶出伊甸园，我们看到该隐他所受到咒诅，我们也看到这个洪水来灭掉毁灭掉整个世界，还有巴别塔所带来的咒诅，还有看到罗德的太太，罗德的妻子变成什么一个严柱，还有以色列人哈，因为在旷野埋怨就怎么样倒闭在旷野，还有我们也看到到新约的时候，看到撒菲拉亚纳尼亚这对夫妇怎么样暴毙。所以说从新约到旧约，你看整本圣经就没有一项罪是不必要受到责罚的。神为什么要用硫磺火来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索多玛俄摩拉最大的罪是什么？淫乱的罪，淫乱的罪，他们拜，因为拜偶，他们那个时候拜偶像跟淫乱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同性恋的罪，因为所以那时候的病菌病毒啊、已经是很厉害了，所以如果不用硫磺来消毒的话，神没有办法保存他的慈爱，因为他的百姓也要受到感染，这个整个世界都要毁灭，那不会，那时候的艾滋病早就有了，不会等到现在才有艾滋病。去年我们在推动一年读经计划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读不下去了，读到旧约啊，以前我们都没有读旧约，现在开始读旧约就读不下去，因为我们觉得一直以来认为神是慈爱的，为什么读到旧约神这么残忍呐、那灭那个七族哈、要赶尽杀绝，连婴孩这个牲畜都不可以留下来。好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哈，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候他们这些外族的人，他们拜偶像到一个地步，他们在拜偶像的地方男男女女就是随便的淫乱，不但是男女的淫乱，同性恋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啊！如果神不除灭他们，不彻底的除灭清扫干净，他们这些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也要受到感染， 那这些病毒的传染是很厉害，所以呢，神是在执行公义的时候维持他的慈爱，对不对？要不然他的慈爱怎么保存，怎么维护？所以人不了解神的心，神一定要对罪恶深恶痛绝，他才能够称为慈爱的神。如果他是包庇纵容罪恶，他不能维护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很清楚。所以摩西啊，在诗篇第90篇11节他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怒气你发怒的时候有多严重啊，谁能够想得到啊，人想不到的。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愤怒，神对罪恶的那种深恶痛绝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真正敬畏神的心，我们的悔改也不会是彻底的，会是指表面的。那启示录第6章15节到17节在那里讲到这个羔羊的愤怒，他说，当末日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地上的所有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都要藏在山洞岩石穴里面藏起来，然后呢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倒在什么身上吧。你说现在看到地震那个山崩地裂的样子很可怕，可是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会喊叫说，山啊，石头啊，倒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要让山这个倒在他们身上，石头倒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把我们藏起来，把我们藏起来。为什么要藏起来？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宝座者的面目是谁？是神啊，和羔羊的愤怒。羔羊是谁？耶稣基督。他哦，你以为耶稣基督是很慈爱，可是他那个发怒的样子啊，他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当他发怒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敢看他那种发怒的脸，所以他们情愿叫大山大石把他们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压得粉身碎骨，都不要见这么可怕的一幅图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羔羊，神的羔羊是温柔是慈爱的，但是到审判的日子，神的羔羊要变成什么？要变成大卫的狮子，这很可怕的愤怒的时候。所以现在才是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趁机赶快的传福音，我们要认识神的大愤怒。所以他们在禁食祷告中时候才能体会到，才能明白到神的心，神是怎么样的震怒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这样子的悖逆自立首领，他们杀害先知的罪，他们制造金牛犊的这种罪，就是想要以别神的态来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些遭遇灾难，都是因为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带来的神的愤怒。不但是这样，他们还第五回想神的大怜悯。第五点，他们在禁食祷告中，他们能够回想到神的大怜悯。这是第19节，我们看看神什么大怜悯。在第9章的第19节，
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在这里呢，神让他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还是大施怜悯的神。虽然这样子他们一再的犯罪，神还是大施怜悯。27节，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这个当他们不听话，然后遭难的时候又来求神，神马上又赐拯救者。你看这个是大怜悯，他们也看到这是大怜悯。28节，
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
还有31节，
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你看他几次照人看已经是放弃他们算了，不管他们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神还是大施怜悯。他们虽然多次的惹动神的怒气，但神却是更大的怜悯。从第19节到25节都是记载神的大怜悯，怎么样怜悯他们。所以像当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但是对这些百姓吵得惹动了怒气， 神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被这些人吵得激动的怒气以后，他气起来，他就击打了那个磐石，有没有？这样得罪神，因为他不尊重神，也同时表示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不能够再钉十字架。所以他在第二次击打这个磐石的时候，就得罪了神哈。但是神就跟他说，他不能进迦南，有没有？死在那个山上，不能进迦南美地。这是神的愤怒。但是后来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怎么样？摩西也在，这就是神的大怜悯，表示神还是怜悯他，还是让他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他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也出现了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约拿他悖逆神，惹神的愤怒，神让他进入鱼肚子里面去好好的悔改。结果他悔改以后，神又怎么样？让他从鱼肚子出来哈。这就是神的大怜悯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被掳？是因为神的怒气。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归回？今天能够归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是什么？是神的怜悯。那他们被分散在各地，像皮球一样在天下踢来踢去，但是今天他们能够怎么样复国？他们被分散是神的什么？神的怒气。他们复国呢，是神的怜悯。还有神还说，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神更大的怜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感谢神啊！圣经里诗篇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早晨虽然有哭泣，晚上便必欢呼。哈，他在怒气中还是施行怜悯。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感受到神在管教我们，在处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怎么样？赶快来悔改，来认罪，来进食祷告，来享受他的大怜悯。神总是有大怜悯的。所以呢，这篇祷告文，这篇历史的祷告文的重点何在？现在你们思想一下，已经看完这篇祷告文了哈。刚才说这是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祷告文，也是一篇历史的祷告文，它的重点何在？你知道一个祷告哈的内容通常分成五点，有赞美，有感恩，有认罪，有代求，还有祈求，有五个内容。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祷告文里面有没有赞美，有，第五节就很大的赞美神。有没有感恩？有。有没有认罪？有。有没有代求？他们代求什么？为祖先的罪代求，对不对？祖先已经都离世了，他们还是为他们的罪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然后有没有祈求呢？有。在哪里？我看来看去就是32节，他说他前面称赞神，说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大大的首先是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什么呀？不要以为小，就是说求他们，求神看这些灾难，从他列祖到现在所受到的灾难，不是小灾难，是大灾，也是大灾难，就是求这个。为什么他的祈求这么少？一篇这么长的祷告文里面只有这一句是祈求，为什么这么少？你觉得为什么？对，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五项，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是祈求。那他们进食祷告以后，让人站对了位置，他们看重他们跟神的关系胜过神的祝福。我们求是什么意思？我们祈求希望神赐给我们这个，给我们成就这个，给我们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看重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看重这个关系胜过神的祝福，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为什么愿意认同而且承担他们祖先的罪？他们承认祖先所犯的罪，求神赦免，就是表示他们认同而且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祖先犯的罪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人，他如果不会看到他自己并不胜于他的列祖，就是说看到他自己并不胜过列祖，箭头就不会只是指向祖先，也会指向自己。为什么呢？这就是才显出他们真正的忏悔。我常常听到很多慕道友或者是出信的，他们说，哎呀，都是亚当夏娃害人，他们当时如果不犯罪，我们今天也不会成为罪人了，就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罪人。你看说这种话的人哈，他就不知道，没有认识到，如果今天我也站在亚当夏娃那个位置，我也变成他的话，我会不会犯罪？会不会跌倒？会，同样的。所以他就没有看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要怪亚当夏娃啊，都是他们当时如果不那么贪吃，他们当时不怎么样，我们今天就不会犯罪。 No， 你要看到你自己，如果当年是你的话，你也是照样犯罪的，这样子你才能够看到 说我这个人是多败坏，不是祖先。好，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认同，就是说如果我当年我是祖先的话，我也是照样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要认罪，因为今天看我这个情况我就知道了，就知道我也是这样子的，我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这样他的箭头才不会向着祖先，是向着自己，这样他们的忏悔才是更彻底的，更真心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种包罗的历史性的祷告。好，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好像诗篇78篇105篇106篇好，都有这种历史性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回想，能够默想，能够追念，能够回顾一下过往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承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自己的软弱失败，然后神的怜悯是怎么样。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看你们愿不愿意，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也模仿这个以色列民来写一篇你个人的历史的祷告文，从开始你是怎么样出生的，你怎么样承受神的恩典，所有神的恩典你都想想看，然后你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失败，然后神是怎么样怜悯你，怎么样拯救你。好，哇，这个你如果这样子做哈，我相信会给你的灵性带来很大的一个觉醒跟祝福。我们因为常常妈，我们都看到都是现在，看到将来，但是我们忘记回顾以往，追念神的恩大恩的时候，你会惊讶乐欢呼哈。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保罗也会追念嘛。他说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哈，过去我是怎么样的是个罪魁，这个哈很好。那最后一点哈。第三个大点是禁食祷告以后所产生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禁食祷告以后他们产生一个实际的行动是签名立约行道，这个签名立约行道，这个38节哈，签名立约行道就是在他们禁食祷告以后所产生出来实际的行动哈，他们祷告不是希望改变神，而是自己在祷告中被神改变，这是很重要，更合乎神的心意，更像神，所以他们甘愿在神的面前有立志，有实际的约定和行动。好，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的首领们带头以身作则，首领这些族长啊、祭司，他们先签名，然后第二，平民百姓跟进，而且呢，第三，他们还发咒起誓，表明他们的诚意，表明他们的决心，好，要遵行主的道。所以我们无论读圣经，无论祷告，无论听到，如果不能带出确实立约的行动呢，就没有意义了。求神也复兴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走上这一条蒙福的路哈，就是禁食祷告的路哈。我们看到这个禁食祷告对他们更深的一个造就，就是带来这么多的福分哈。他们有这么大的心觉醒，他们有实际行道的行动产生出来。然后第十章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来看到他们行道行些什么道。怎么样的离弃罪恶遵行神的旨意。好。